生活好像布满引线，随时要让我们炸掉。我们和刘女士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愤怒的人总以为自己是合理的，极少反省。我必须得到我觉得重要之物，否则就用发怒来赢回掌控权。愤怒不单是失态，而是曝光我们拿自己当神膜拜的真相，这也是脱离怒气辖制得自由的机会。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欢迎收听境界有声，接下来为您播读的是今天的热点栏目，重庆巴士坠江，你我都是行走的煤气罐，作者希拉。一位妇人就自己的坏脾气这样辩解说，虽然我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发脾气，但是我转眼间便恢复正常。听见他话的牧师回答说，开枪射击也是如此，也不过是数秒之间的事，但是杀伤力却是惊人。
记者从新闻通缉会
10月28日，重庆一辆大巴坠江，根据警方的还原，事故起因是乘客刘某因为坐过站而与拒绝停车的司机发生激烈争吵，进而用手机殴打司机，司机在反击中致使方向盘失控，造成大巴连同车上15人坠江，13人遇难，另有2人下落不明。如果不是因为意外，刘女士下车后很可能很快恢复正常，过一段时间她或许连在公交车上的争吵都忘得一干二净。但正是那片刻不受控制的愤怒，成为一车人丧生的根源。根据警方披露的视频显示，这起交通意外首先不是一起交通事故，而是一起心理或情绪事故。随后有网友盘点了一下，发现乘客因言语不合而袭击司机或抢夺方向盘的案例不在少数。仅重庆大巴坠江后一天，北京丰台一位坐过站的女乘客操起一箱牛奶砸向司机，所幸并无伤亡。当然，笔者并非主张乘客要负担全部罪责，坐公交憋一肚子气也遇到不止一两次。刚到北京时很不适应售票员的报站语速，只听到机关枪似的某某站到了，但我只听清到了两个字，其他内容好像外语一样。当我问这是哪一站的时候，有时票员甩我一句聋了吗，呛得我好一阵缓不过来，只想不管哪一站赶紧下车再说。有一阵子如果有售票员能带着笑脸回答我的问题，我真的感觉如沐春风，如中大奖。回到重庆大巴坠江，通过视频我们很容易辨明善恶，但视频之外或许有更多故事是我们不了解的。而且如果我们相信媒体的调查，根据和乘客刘某熟识的人的说法，刘某平时其实是很和善的人，看起来可能和你我没多大分别，那么很可能我们其实都是行走的煤气罐，都属于易燃易爆危险品，一旦引爆灾难极大。因为人人都可能是煤气罐，所以很多措施都着力从外部切断危险源，稀图改善外部环境，来防止罐罐相碰，迸发怒气，酿成事故。比如有网友建议给公交司机安装护栏，隔断司机和乘客接触的可能，或者通过立法更加严格地禁止乘客和司机的交谈，或者鼓励其他乘客出手相助，见义勇为，或者定期关怀公交司机的心理健康，疏解他们的心理压力， 南京公交公司还设立了委屈奖，用经济手段鼓励司机心上插刀，忍。然而，我们终归还是要意识到，问题的根本就在于，人往往任由愤怒以及其他情绪的支配。瑞士心理学家维雷纳·卡斯特在《怒气与攻击》一书中说，愤怒来源于我们内心怒的潜质，也就是说，易怒的人心中就有怒的种子。以开车为例，在一份名为《中国的愤怒驱动：一个职业司机的案例研究》的研究项目中，作者说，驾驶过程中的发怒要比我们想象的更加普遍。根据一项调查，在两周以内，100位接受调查的司机中，有 85% 经历了路怒。而在中国，2008年的调查显示，至少有 60% 的司机在驾驶过程中发怒。因此，路怒作为一种典型的负面情绪，已经成为全球性的问题。不光路怒，还有所谓的办公室怒气。 BBC 报道说，办公室愤怒是切实存在的问题，而且越发引人担忧。心理治疗师兼人际关系专家露西·贝里斯福德的研究发现，职场生活越来越令人挫败，很多人都感觉非常无力，缺乏掌控能力。根据他的研究，我们中有 83% 的人见过同事发脾气，还有 63% 的人承认自己发过脾气。其他研究也呈现出类似的证据。引起办公室愤怒的原因非常广泛，最容易刺激人们情绪的包括电脑崩溃、打印机故障、恼人且懒惰的同事和轻率的老板。根据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分校2015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下班后收到电子邮件也会产生类似的效果。这些触目惊心的数据好像告诉我们，刘女士不但在坐公交，刘女士也在开车。刘女士不但是一家小商铺的业主，刘女士也是高级白领或普通职员。而生活好像布满了引线，随时要让我们炸掉。为了疏解心中的怒气，一些特别的公司应运而生，推出愤怒房间。你可以任意砸坏里面的设备来发泄情绪。不过，正如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布斯曼教授所指出的，发泄并非应对愤怒的最佳方式。发泄就像火上浇油，只会助长火势，愤怒的人会高度觉醒，比如心跳加快、血压升高，而发泄怒气则会让人保持在这个状态里。如果让人们反复思考令自己愤怒的东西，便会让攻击性思维活跃在记忆中，甚至进一步加强这种记忆。当人们再次体验的时候，还会让愤怒情绪保持下去。换句话说，被怒气带着走，即使是在无害的场合，也可能只会强化自己的愤怒。美国作家布鲁姆在《不要跟着感觉走》一书中说，成千上万的人奉跟着感觉走为圭臬。在今天西方流行文化的神话中，这是一个信条，是很多故事、电影和音乐背后的所谓福音。本质上来说，这个信条就是相信你的心是内置于你的指南针，是你的向导，只要你听他的，就可以带给你幸福。他所宣告的福音就是，你迷失了，但随从内心就会拯救你。作者以自己为例警告我们，我的心告诉我，一切都要为我的欲望服务，我的心只求我自己的好处，而这常常损害别人。我的心所认为的好人，只是那些关心我好处的人，一旦他们不在乎我的利益，或者只要他们稍微不认可我，那么他们一定有什么毛病。我的心只看到自己的长处和别人的短处，因此那种 不道德的或可怕的愤怒有时对我有极大的吸引力。作者称这种一切为自己服务的特征是一种反社会的倾向。其实，这不就是藏在每个人心中作恶的潜质、恶的种子吗？常识告诉我们，跟随一个膜拜自我的人是很可怕的。但当这个人就是我们自己时，我们却任由其辖制，有时用追逐金钱来辖制，有时用追求名声来辖制，有时就是用凡事要让自己爽，用我们的感觉和情绪来辖制我们。对怒气的顺势疗法益处不大，逆势而为，一味抑制愤怒也并非解决之道。侯世廷在《美好品格的塑造》一书中说，很多人以为借着压抑就可以控制情感，其实压抑等于弃权，弃权后根本没办法再去控制浮在人心里的种种情绪反应。为了使我们明白这一点，他举了一个很形象的例子。他说，假如某人自称相当注重家居整洁，为了达到目的，他把所有的脏衣服都藏在阁楼上。但有一天，一位修理水电的工人到了他的藏针阁，把所有脏衣服都扔下来，落在他的头上。此时大家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位老兄根本不懂什么是整理。侯世廷接着说，过分压抑自己的情绪有可能导致精神崩溃。当我们潜意识内的压抑忽然浮现出来时，我们根本没有方法去控制自己的情感。联想到一个商业管理的公众号上竟然把戒掉自己的情绪当作成功之道兜售。派伯形容说，隐藏的怒气比人们以为的更多，因为怒气善于伪装。当意志力将愤怒强压下去，怒火却依然在暗处燃烧，灵魂则沮丧地咬牙切齿。派伯提醒我们识别愤怒的各种伪装。他说，愤怒可以用泪如雨下的方式表达出来，看上去更像受了伤害，但是内心很清楚，这也许是反击对方伤害的唯一方法。愤怒也许会表现为冷战，因为我们曾下定决心绝不开战。愤怒也可能表现为吹毛求疵或无情指责。愤怒会攻击一个原本毫不相干的人。愤怒常常因为曾经受过的不公正待遇而感觉合情合理。绝大数人都会同意，我们需要管理情绪，也就是说，我们应该是情绪的主人，而非反过来被情绪掌控。圣经所说的也与此相合。圣经这样说，你们个人要慢慢的动怒。相对于圣经中不可杀人之类的绝对禁令，圣经并没有绝对禁止人的愤怒，而是说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圣经给出的是一幅怒气既不被压抑也不泛滥的画面，并在诗篇里示范如何将情绪真实的交给神。现实中我们多数人却做了情绪的奴隶，让情绪决定行为。古罗马诗人霍拉斯说，怒气是短暂的失常。有人解释道，失常就是脑袋失去了活动能力和理智。我想，因愤怒填胸而不能自己的人，应该不止乘客刘某和巴士司机。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或多或少都有类似的体验，甚至我们被愤怒控制的程度并不见得比刘女士更小。所不同者只是因怒气失控的地点不同而酿成的灾祸与之有别而已。 可能常年承受我们怒气之伤的人是我们的配偶、孩子，地点则是在家中内室，又或者我们一直在压抑情绪，用怒气伤害我们自己。前两天在家中，因为妻子收拾了我要用的东西，我语气中就颇多有责备之意。儿子听见后，一本正经地对我说：“爸爸，就算妈妈把你的东西扔了，你也不应该那样跟妈妈说话，你应该这样说。”他轻声细语地说道：“老婆，你把我东西放哪儿了？”儿子的一本正经让我瞬间破功。第二天早上，我送儿子去幼儿园，但他磨磨蹭蹭，我又露出目露凶光，要他快点。只见他委屈地坐在那儿，眼里噙着泪水对我说：“爸爸，昨天晚上我教你怎么说话，你都忘了是吗？”我赶紧蹲下来跟他道歉，心中暗暗自责。当我们真的要从情绪手中夺过我们人生的管理权时，立刻就会发现，和所有的暴君一样，将他推上宝座容易，将他赶下神坛却艰难无比。泰伯把除掉愤怒视为人生在世最伟大的一场战役。愤怒和其他情绪不同的地方在于，愤怒总以为自己是合理的，因此它鲜少带来反省。如果说当情绪低落、忧虑或悲伤来临时，我们还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的话，愤怒则毫无例外，总是让我们站在无辜受害者的位置上指控别人。圣经里甚至记载了一位坏脾气的先知约拿竟然向上帝发怒。这位先知说：“我发怒以至于死，都合乎理。”我们必须察觉到，实际上怒气的背后是爱。怒气是我们所爱之物受到威胁时的反应。正如提摩太·凯勒说，愤怒其实是爱的一种形式。当然，有时我们所爱的是正当的，例如我们因看重生命的宝贵而对类似刘女士的行为心存愤怒，这当然是合理的。当以色列人中长老、官长和宗教人士把神的殿变成贼窝，圣经同样记载了耶稣为洁净圣殿所发的义怒。但是如果我们诚实面对自己，就会发现我们在生活中的大部分怒气其实正像刘女士一样，多因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大发雷霆。凯勒说，如果有人侵犯了你的名誉，在某种程度上发怒并不是错，但你是否想过，为什么比起世界另一端的人们受到不公义对待，你因自己而来的怒气要强烈十倍甚至百倍呢？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如果人们的认可、好名声或身份之类的东西是你最重要的或带给你最大安全感的东西，那么他们受到任何威胁时，你都会怒不可遏。你必须得到他们，站在一切最顶端的是你自己。如果我们被糟糕的路况激怒了，因着坐过站而迁怒于人了，因自己的意见被否定而生气了，或因不被配偶重视而发火了，那么问题很可能是我们爱自己太多。同样，当我们因为心中的理想争辩而生气了，或因其他人不肯听取我们的美好建议却自甘堕落而发怒了，或因另一些基督徒不同意我们对真理的理解而发火了，我们同样是爱自己太多了，过于看重自己了。神尚且给人自由等人回转，我们却想用情绪和怒气掌控人，还自我欺骗，以为自己在用愤怒来表达爱。更危险的是，往往藏在光鲜理由下的怒气 更让我们逃避来到神面前被光照。许多时候，领袖们只有用一个伟大的理由才会捆绑一个国家和民族，甚至捆绑神的教会坠入试探。自我的偶像藏在这一切表现的背后，这股捆绑人的势力用表面上满足自我私欲的方式晃点人，其实是来杀害毁灭生命的，甚至不惜用人的生命为他陪葬。这就是我们与辖制自己的怒气征战的真相。愤怒不单单是我们失态了，或是修养太差，而是躲在我们里面的邪恶势力露相了，恰恰是我们最诚实的时候。因此，这也给了我们靠神解决问题的机会。太爱自己的另一面，就是我们爱上帝太少了。因此，解决之道不是去定睛怒气，纠结于该疏导发泄还是克制隐忍，而是去操练爱神的功课。只有神的爱填满我们，我们才能走出被情绪奴役的困境。派伯说得很对，他说，这是唯一的解决之道。在愤怒中，我毫不怀疑别人也有责任，因为发怒可能从来不是单方面造成的，也不只是你的错。但解决之道不是去纠正别人，而是从耶稣那里得到一颗充满感恩的心，感恩满意，以至于你也可以用恩典来对待别人。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身青草溪水边，神令我省察心中的幽暗，共同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人谦，身青草溪水边，无限。